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16号，公元2015年10月28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荷兰国王对中国人权提出异议，获赞勇敢；中共强迫纳曲藏人悬挂五星红旗歌颂政府；美国国会全球宗教自由听证会关注中国；西藏康区中部僧俗将为达赖喇嘛举行长寿法会；美国费城举办慈悲日活动，向达赖喇嘛致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访华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指出荷兰不同意中国的人权政策，被网友称赞勇敢。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荷兰媒体报道，威廉亚历山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一次宴会上向习近平表示荷兰不同意中国的人权政策。报道指，荷兰国王虽未提及特别的人权侵犯案例，但强调人权是荷兰与中国间拥有不同观点的事物中的一项。他提出了两国需要加深对话联系，不仅仅是讨论双方拥有共同观点的议题，而且包括那些双方有不同观点的事物，比如人权。国际特赦荷兰分部主任爱德华对国王的言论进行了赞扬，他向媒体表示，威廉亚历山大国王公开发表这类言论是正面积极的，这证明了贸易与人权可以一同进行协商处理。在这则新闻下，许多网友进行了评论，几乎一面倒地赞扬国王的勇气。更有英国网友留言说，我们的总理为了金钱将自己的灵魂与英国都出卖了。此外，即将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启程前受到国际特赦德国分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以及世界维吾尔大会的联署呼吁，希望他能够认清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国人权与法律的退步，敦促中共释放遭捕的维权人士。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有境内藏人向本台披露，中共当局近日在纳曲双湖县藏人家庭的房顶强行插上五星红旗，进行录像后在新闻中播出，试图制造藏人爱国爱党的假象。这名藏人希望外界不要受当局的欺骗。10月1号是中共设立的国庆节，各地中共政府都举办了不同形式的活动来粉饰当局的政策。有境内藏人向本台表示，西藏纳曲地区的中共政府也在国庆前夕命令双湖县多玛乡的民众在自家房顶悬挂中共五星红旗，在遭到拒绝后，政府随即派遣工作人员入乡，强行将红旗插在藏人房顶并进行录像，在新闻节目中播出，试图制造藏人在政府的好政策下生活幸福安康的假象，欺骗外界。这名境内藏人还向本台表示，多玛乡一带的藏人在中共开展强制牧民搬迁政策以来，被统一安排在定居点生活，从入住当天开始，每逢中共的节庆日，政府都会强令藏人悬挂五星红旗以表忠诚，而且大家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话必须服从，甚至要表现出高兴的态度。 这次纳曲双湖县多玛乡藏人所受的遭遇被指不是第一次。消息人士表示，歪曲报道的伎俩对中共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就全球宗教自由状况举行听证会。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主席在会上作证指出，中共对西藏佛教徒与维吾尔穆斯林的信仰自由所进行的限制打压正在不断加剧。他指出，美国必须采取行动。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于昨天10月27号就全球宗教自由危机举办了一场听证会。美国国务院全球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乔治参加了听证会。他强调，打压西藏佛教徒、维吾尔穆斯林及法轮功学员的中共政府必须被政府视作需特别关注国家。主持当天听证会的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史密斯强调，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宗教自由都受到严重侵害，正在造成对无数人的迫害，也正在对美国在中东、亚洲与中国等地区的利益形成直接的挑战。因此，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这些问题只会变得更糟。他特别提到了中共治下的藏人与维吾尔人的宗教信仰遭打压的状况。美国国务院属下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于今年5月份发表了2015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国务院也于本月发表了最新的全球宗教自由报告，均指中共政府对藏人的佛教信仰所采取的打压措施不断加剧。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中部多地的境内外藏人将于下月上旬为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举办长寿祈愿法会。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属西藏康区中部、索学、绒布、赤多等地的境内外藏人与设立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四水六纲组织代表宣布，将于11月3日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长寿祈愿法会。索学地区长寿祈愿法会筹备小组秘书扎西杰布今天10月28日向本台介绍了相关情况。
达赖的加瓦塔勒普比基推切切布杰尼蒙迪托了呀，
西藏索学地区的僧树为祈愿达赖喇嘛尊者永驻长寿，特意申请为尊者举办长寿祈愿法会，已获达赖喇嘛办公室的允允，但是由于尊者这段时间需要多休息，所以最终决定与另外三个团体一同举办法会。所学藏人届时还将立誓永不违背尊者的教导，为促进藏人间的团结付出努力。他说，西藏所学地区的民众与各大寺院跟历代达赖喇嘛间都有很密切的联系，近年来所谓兄天组织的极少数藏人打着佛教信仰的旗号在西藏内部挑拨离间，向达赖喇嘛尊者做出毫无根据的污蔑诋毁。这次我们将在法会上立誓反对兄天组织，牢记尊者的教导，为西藏的团结付出努力。 据介绍，此次长寿起源法会的举办方还计划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一枚纯金奖杯，以表达藏人们对尊者的崇敬，如纯金一般毫无杂质。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今年年底在印乃市区的弘法行程稍有变动，以更新的行程安排为今年12月19日，尊者将领领印乃扎士伦布寺为新建成的金堂进行揭幕。12月20日至22日间，尊者将在扎士伦布寺中向三大寺僧侣、各流亡市区藏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讲授佛教论点。12月23日至31日间，将教授菩提道次第18大意义论中的内容。2016年1月1日与2日两天，达赖喇嘛尊者将传授噶当16名点灌顶。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响应达赖喇嘛尊者所倡导的慈悲理念，美国费城市的民众发起了慈悲日活动，决定从个人做起来促进世界和平。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美国费城的佛教团体与当地民众于美国时间11月27日聚集在市政厅前举行了慈悲日活动，这一天也是费城的成立日。费城藏传佛教中心的经师洛桑三丹在接受文代电话采访时介绍了相关情况。他说，前来参加仪式的市政府代表在会上宣读了市长迈克尔纳特的致辞，指虽然达赖喇嘛尊者未能亲临活动现场，但是大家要继续遵循尊者的教导，为推动慈悲理念而付出努力。当天藏人僧侣也展出了特别为慈悲日而绘制的药师佛采砂坛城，并由藏人儿童表演西藏传统歌舞。洛桑三丹介绍说，当地的佛教团体从一个星期前就开始做准备，将3000多名学生制作的写有愿望与祝福的佛教风马旗挂在了市政厅前的广场上，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观看。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中国水利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十世班禅喇嘛与李鹏和杨卓雍错水电站》。
十世班禅喇嘛圆寂之后，其精神犹在，其理念犹在，将转世再生。但是这个由李鹏领导找到的十一世班禅喇嘛似乎没有十世班禅喇嘛精神的转世投胎再生，就连李鹏和他的家人也不相信十一世班禅喇嘛，也不找他祈福。2001年5月，李鹏携夫人与李小鹏一家在武夷山天乐永乐禅寺中拜佛。2015年7月，李小玲到内蒙古寺院拜访藏传佛教的高僧，为病危的李鹏祈福。他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不去求十一世班禅喇嘛祈福延年寿益呢？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水利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十世班禅喇嘛与李鹏和杨卓雍错水电站》。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